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我们继续研读创世纪第一章，有关万物的起源，神在第六天的创造。我们来到了神创造的第六天，就是神创造的顶峰，人的创造。我从创世纪第一章24节开始读。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而这里的记载呢，非常清晰。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神具体做了什么。他创造了陆地动物，分为三类。圣经把驯化动物用牲畜形容，野生动物呢，用野兽形容。然后呢，有那些在地上爬的昆虫啊、爬行动物啊、两栖动物啊、老鼠啊、松鼠啊等等。神创造了此类生物。啊，前一天呢，已经创造了空中的鸟和海里的动物。除了人类的创造，神其他的创造已经完成了。第26到27节记载，神创造了人类，结束了第六天。这就是神第六天的创造。其实在第31节的末尾，一晚上一早上呢，指的就是24小时，一段光明一段黑暗，指的就是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敌对神和圣经的人，他们否认了神所揭示的话语。他们声称人是百万年甚至数亿年演变出来的，而且呢，现代人是变异的结果，现代人呢是一些基因转变的结果，那些个基因呢是随机分配的，却能够自我选择。人是适者生存的最终产物。但神不是这么说的。我刚才给大家读的经文够清晰的了。创世纪2章7节再次重申，耶和华神 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而那个人呢，就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啊，野地的走兽啊，都起了名字。只是呢，那个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这就是女人的创造。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受造，都是神直接的创造行为。创世纪第五章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圣经重复地说，有一天神创造了男人女人。以赛亚书45章的12节重复说，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约伯记33章4节说，神的灵造我。生命记第4章32节也说到，神在地上创造人的那一天。经文呢，不只是在这些地方重复，在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有提及。尽管圣经有清晰的教导，创世纪以及其他的经文也有清晰的记载，可有些自称是基督徒的进化论者，也被称为神学进化论者，他们却声称神促成了进化，把人类带到了世上。那些个进化论者反对圣经，否定神在一天之内创造了人，他们想证明人类是进化出来的，一切都是从一个单细胞生物开始，然后呢演变成水中的动物、两栖动物、猿人，最后呢到直立行走的人类，这也就是达到了神创造的顶峰。尽管科学家否认圣经，但是他们却无法证明任何生物的进化，也包括了人类的进化，他们找不到证据，因为根本没有证据。没有发生过的事，你不可能找到发生过的证据。根本没有过进化，因此人就找不到任何进化的证据。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在六个24小时的太阳日里，神创造了整个宇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活物。这一切的创造都发生在六七千年前。这就涉及到了化石，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这个问题。上次呢，我只谈到了一部分。我知道你们大部分人呢都是学生，在小学、初中到高中、大学，你们都学到过。有所谓的化石记录证明，人类呢是从有四条腿、像猿猴的生物演变过来的。那我们怎么理解那些用来证明进化论所谓的化石记录呢？科学家真的找到了进化过渡阶段的证据了吗？而几乎是每隔几年或者每隔几个月， 就有科学家声称，哎呀，发现了一些从猿猴过渡到人类的化石。他们是真的拿到这些证据了吗？答案是当然没有了。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阿尔特·布朗，他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科普书，名字叫《起初》。21年来，阿尔特·布朗都担任空军的军事学院的科技系主任，也是美国空军学院的教授。他呢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就像许多其他的教授一样，他揭穿了进化论者用来支撑进化观点的谎言。他写到，那些声称已经找到原始猿人化石的说法完全是夸大的叙述。比如说当今世界，没有人不知道皮尔丹人是个骗局，但是这个故事却在课本中出现了40多年。1978年以前，证明纳马古猿存在的证据仅仅有几颗牙齿和一些下颌骨的碎片。上次我说过了，进化论者认为呢，纳马古猿是从猿猴过渡到人类的最多的一类生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纳马古猿只是一种猿而已，否定了所谓第一个人类的纳马古猿的存在。对于进化论者来说，这是一次很严重的打击。我们现在相信纳马古猿很有可能呢是一种已经灭绝的新兴近亲，仅此而已啊。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在罗杰·罗恩的那本《争论的骨头》这本书里面，你们还可以找到更加有趣的资料。另外一个所谓的已知的过渡形态化石叫做内布拉斯加人啊，顺便提一下，唯一支持内布拉斯加人的证据呢，后来被证明呢，是一头猪的牙齿。哎呀，这个飞跃可真不小啊！许多专家认为呢，著名的北京人头骨是人类为了获取食物，有组织的将一种猿斩首之后遗留下来的骸骨。大部分专家认为不应该创建直立猿人这个分类，号称第一个确定的直立猿人四肢骸骨的证据啊，近期呢出现了。但是呢，这些骸骨显示这个动物啊很明显有猿猴般的比例，它们根本不应该被归为人类或者类人。然后就是我上次说过的南方古猿，由卢易和玛丽里基提出的分类啊，他们称啊这种猿人呢大部分出现在南非，并且呢和人类区别很大。许多深层次电脑计算分析的结果显示啊，南方古猿的身体比例完全不是人类和猿猴的过渡形态。在更深研究他们用来保持平衡的内耳骨之后呢，结果发现他们跟黑猩猩和大猩猩呢非常相似，但是跟人类呢完全不同。其中一块化石呢属于一个 3.5 英尺高、长臂60磅重，叫做露西的成人。露西被发现之后，有人说啊，这就是南方古猿啊，可以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的证据。然而呢，人们全方位研究了露西的化石，不只是研究一个膝盖关节而已啊。这个研究证明了，这又是一个谎言。最开始作为南方古猿以人类方式直立走的证据呢，很遗憾地告诉你，露西 只是一只猿，大概有足足100年之久吧。全世界的人都相信尼安德特人就是腰部弯曲的猿人，可是呢，近期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个错误的观念，因为这些个尼安德特人患有骨骼的疾病，像什么关节炎啊、佝偻病啊。其实呢，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和克罗马奴人都是人类。画家对他们的描述，尤其是他们皮肉的描述，相当有想象力，完全没有什么证据支持，所以呢，事情就演变成了今天这样了。此外呢，我们一直在说，进化论者的纪年法是完全错误的，所以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过渡形体，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生物在演变，更没有人类演变的证据了。而他们找证据之所以那么费劲儿，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证据嘛。进化论是不可能被证实的。圣经记载了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天和第六天，根据第24到25节的记载，第六天神创造了陆地生物。我上次呢提到了牲畜是驯服的动物，昆虫呢是指所有贴近地面行走的生物，野兽是指有四肢没有被驯化的动物。我们接着看26到27节，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创造。圣经记载，人是从无到有的，神创造了具有高度复杂性的人类。神造的亚当是个成人。然后第二章说到，神给他创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女人名叫夏娃，也是健康的成人。到男女受造完毕为止，好了，神的创造就完成了。神创造了这个环境，为的是让人类享受来自神的祝福。人可以为此赞美感谢这位万物的创造者。万物的受造都很奇妙。神也说，他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人类的受造极其复杂精妙，胜过任何的受造物。人跟自然的受造有根本区别，任何自然进程在人的身上都行不通，没有任何的被造物可以成为人类，无论是鱼啊、海洋生物啊、爬行动物啊，还有猴子啊、猿啊，还是猩猩，他们都无法成为人类。这一点呢，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了，因为人的去氧核糖核酸的遗传密码是不同的，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进化。并且呢，还有一种成分是去氧核糖核酸所不具备的。这种神奇成分呢，出现在第26节的描述中。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然后是我之前读过的创世纪第5章1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啊，这就是人类独特的身份，这是人类遗传基因和万物不同的另外一个区别，这是人类神秘的灵性。尽管是无法研究出这一点的，无论是通过基因突变还是转变基因，都没有办法制造这一部分，因为这是神的形象。 26节，神说。27节，神就造人。神用的是同样的方式。神造万物是从他的话而来的。神说要有什么什么就有。不过这次呢，有很重要的区别了啊，有史以来第一次，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语言上的转变。在这之前呢，圣经没有提到过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句话。神也从来没有使用过人生复数来说过话。在此之前呢，都是要有什么什么，要有什么什么。并且呢，神没有对造物体现出这样特别的关切。到目前为止，神创造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亲密的联系。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一点呢，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意义。在此之前，神的语气是客观无偏向的，要有什么要有什么。神说就有，他就创造了万物，但是从来没有跟他的受造物有任何亲密的联系，跟光啊，跟水啊，跟任何元素啊，太阳啊，月亮啊，星星啊，星体啊，地球、陆地和海洋都没有亲密的关系，跟鸟、水里的生物、陆地生物也没有亲密关系，无论是在当时或者是永恒都没有。没有一只鸟、狗或者猫跟神有任何个人联系，没有任何生物跟神有任何亲密的关系，直到神对人类的创造。在这里，神开始用人称关系的词语来讲话。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在圣经里，神是第一次在一种关系当中介绍了自己。在这之前呢，都只有神主动的行为。但是现在呢，神用复数人称来描述自己。我们要什么什么了。我们在这里也知道神的本性当中就包含着关系。关系呢，只存在于一个以上的主体的时候才可以发生。在这里呢，我们第一次看到神的三位一体。当然，我们提示呢是在称呼神的希伯来语这个词的尾码是复数啊，这里是非常具体的。圣经突然间告诉我们，神不只有一个位格。因着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句话，我们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好，忽然之间我们知道伟大的事实，就是宇宙间有一个神圣的执行委员会。在这之前，创世纪的一章二节，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线索。在第一节的开头，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二节记载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当我们看新约约翰福音的时候，读到关于神创世的记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了。我们就此认识了耶稣基督。圣经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道成了肉身。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耶稣基督，他就是造物主。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里看到，神是造物主， 神的灵运行在他的创造中。从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到神的儿子，或者说神的话道成肉身，他造物主的特性蕴含在其中。现在我们知道，神呢不只有一个位格，整本圣经也见证了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现在知道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神并没有采用要有什么什么这种冷冰冰的命令式的词汇，他使用的言语呢，让人看到了他处在一个沟通的关系中。在创造的过程中，神的位格之间不断的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尽管三位一体的完整教义在新约当中才完全显明，但是这里呢，清晰无误地指向了神三位一体的位格属性。除非你看到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道成肉身，并且呢，一直到了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也就是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开始了他伟大的工作。否则你就无法完全明白三位一体的奥秘。然而早在创世纪这里，三位一体教义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如果我们期待任何读创世纪的人从第一章就能够明白三位一体教义的话，那就有点夸张了。三位一体完整的教义不在那里。普林斯顿伟大的神学家奥菲尔德曾经写道，直到神差遣他儿子救赎人类，差遣他的灵降临使人成圣，神透过三位一体的真理启示神合一性情的时机才成熟。他说的完全正确。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临，直到圣灵被拆派下来，我们才看到三位一体的完整含义。因此呢，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哎呀，这一节经文就是圣经揭示三位一体奥秘的证据了。但是从道成肉身，从圣灵的来临等等的事实，我们再回头来看，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丰富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完整的启示。整本旧约圣经都提到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相交，而实际上这也非常有必要，所以圣经不断地暗示三位一体的真理。比如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作者写道，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一个位格父，跟三位一体第二个位格儿子父子之间的沟通。并且这里的预言呢，通过基督道成肉身已经应验了。希伯来书第一章做了这个预言的见证。后来在诗篇第45篇的第七节提到一个非常基要的真理，我要仔细的跟大家讲一讲。天父再次对子说，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告你胜过告你的同伴。同样在希伯来书中也提到了这一节经文，就是指向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神子。所以在诗篇这里提到的是父与子之间的沟通。也许诗篇第110篇第一节更为人所熟知了，有一些人可能会很熟悉的，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父与子之间非常直接的沟通。耶和华对我主说， 这里有两个主，一个在跟另一个讲话。耶和华就是天父，对我主，就是对神子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再一次，从新约看来，这就是一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可以看看以赛亚书的48章16节，你会看到一个相同的真理，就是三位一体的位格之间不断的沟通。但是呢，我又要说，除非你明白道成肉身，否则呢，你不能完全看清第二个位格的身份，除非你看到启示圣灵降临的使徒行传，否则呢，你无法认识神的第三个位格，就是圣灵。但是回到创世纪呢，在这里你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暗示。神本质上处在他自己的关系当中，在这个完美的关系中，神有多重位格。现在我们再深入一点来看第26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里呢，暗示我们神呢居于一体的三个位格都参与了创造的行为。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接着第27节说神就造人。你可以说27节提到的是一位神，你也可以说26节提到的神呢不止一位。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神是一位神。现在呢，我们也知道神有三个位格。在创世纪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三个位格共同商议参与了人的创造。在这里我必须要停一下，如果我们不深入的默想，就无法明白经文的意思了。这些年来呢，我不断向大家宣讲，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有了一个神圣的目的，就是为了他的儿子寻得一个心腹。天父渴望向他的儿子表达他的爱，神就预备一位心腹，就是被救赎的人类，交给他的儿子，让这个心腹永远爱慕赞美荣耀他的儿子，也要服侍他的儿子。神这个永恒的目的在三位一体的相交中被显明出来了。我要再次简要的提醒大家，因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彼得前书1章20节提到基督，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所以耶稣因为你我的缘故已经在过去出现，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成为你我的救主。耶稣的出现早在神立定世界的根基以前就计划好了。所以在创世纪1章以前，在创造的1天前，在这创造性的一周展开之前，神就已经有了救赎计划。换句话说，神在创造人类之前就定义要拯救人类，首先要有的是神救赎的旨意。我们再深入一点来看，在提多书1章1到2节讲到福音，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保罗在这里呢说明自己的身份，他对自己这样的称呼呢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着神所应许的永生。在这里呢，保罗就是在谈福音，福音离不开得救的信心，神的拣选 近前真理的知识，神的应许，以及永生的盼望。请注意，神整个救赎的目的是无谎言的神在什么时候应许的永生呢？是在万古之先。希腊人说是在时间存在之前。时间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答案是从创世的第一天开始的。所以第一天之前，神就已经计划了福音。所以福音的其中一个要素就是福音本身是神在万古之先的应许。神应许他会拣选一些人，他会赋予他们信心，会教导他们真理的知识，会让他们里面生发敬虔的心，会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神在第一天以前就应许了这所有的一切。问题是，神赐下应许的对象是谁呢？神没有对任何一个人应许啊，因为人类一直要到第六天才受造的。神也不是在应许天使啊，之前我们讲过，天使和万物一样，同时被造的。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是神肯定不是对天使应许他的救赎，因为天使没有经历过救赎。犯罪的天使从天堂就永远堕落，天使没有救赎的恩典。因此在时间存在以前，那神到底对谁应许了他的救赎呢？好，我们来看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得更深入一点。在第八节的末尾，圣经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等等，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圣经的译者在这里呢用了提多书一章二节一样的表述。在提多书当中，圣经用的是万古之先。同样的句子在万古之先，根据提多书的一章二节，神早在万古之先就赐下了应许。这里神说这个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万古之先，神赐下了一个应许，他应许会救赎他所造的人类，他会借着基督耶稣救赎他们。想必神肯定已经和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讨论过了道成肉身的必要性，是否要来世界为人类的罪做出牺牲呢？所有的一切都在万古之先被计划好了。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十节说，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现在我们看的是创世纪第一章以前的事，这些事呢蕴藏在神的位格当中，在万古之先，在立定地的根基之前，在万物被造之前。神的计划就是被救赎的人类将要受造得蒙救赎，并且借着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和牺牲，人得以进入神的荣耀里。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借着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圣灵的工作，人类会被救赎，圣灵会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会照亮人的心来认识真理，他会复兴人类使他们重生。因此呢，在那个特殊的时刻，他们会经历由死到生的转变， 会成为神自己的子民。所有经历这些事的人，都是神在立定世界根基以前就拣选了的人。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三节说明了神的旨意。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神为什么这么做呢？就如什么时候啊？答案是万古之先。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在万古之先，在万物被造以前，神全部神圣的法令就显明出来了。这是神在三位一体的关系中显明的心意。第四节说，神预先拣选了我们，神就这样行了，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心意。这个怎么发展的呢？天父说，我要造人，并救赎一些人，我要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送给我的儿子。事实上呢，如果你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和第十七章，就会发现耶稣重复的提到，每个信徒是天父已经赐给他的人。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耶稣提到每个信徒都是神已经赐给他的人，神在实现他救赎的计划。父渴望向他的儿子展示他的爱，这是至高至上的爱，这是只有神才明白的爱，这是伟大的爱。天父深爱儿子，并且渴望给予神要表达他对儿子的爱，他决定创造人类，并且拯救人类，将他们带到荣耀里。当人被带到荣耀里的时候，他又使人变得像基督。腓立比书第三章说道，我们的身体将和神荣耀的身体相似。约翰一书第三章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所以实际上天父要让我们成为有耶稣基督形象的人，来发出他的荣耀。我们要永永远远赞美他，尊崇他，荣耀他和服侍他。这就是父送给他儿子的爱的礼物。我已经告诉过大家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故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自从父领受蒙救赎的人类，父把救赎的人类给予子，当人都被带入荣耀里，那时时间将不复存在，我们都活在神的同在里面，父把我们带到子那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提到子反过来将荣耀归给父，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所成就的这一切，就是所有蒙救赎的人类和圣洁的天使一起永远居住在新天新地里敬拜神。而因为除了侍奉赞美荣耀那配得一切荣耀的父子圣灵之外，再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启示录第十三章十七章有两处经文，是十三章的八节， 十七章的八节，两次说了同样的事。这些经文提到有信徒的名字，从创世以来就记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这又一次的把我们的眼光带回到创世以前。我们要记住这里的要点，接着再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三位一体的神已经定下了这个计划，神的不同位格已经有过商讨和沟通，神的计划远在一切存在以前，远在第六天前就已经定好了，万古之先就有了，在一切实现之前神就有了这个计划。神现在说，一切造物对我而言都只是造物，一切有形体的都要被烧灭，万物都要灭亡，我所造的没有什么会存到永恒，整个宇宙都会消失。在彼得后书，彼得告诉我们，万物都要融化，元素会像在熔炉中一样被焚毁。事实上，我相信所有的被造物都会像电影倒放的镜头一样一一的瓦解，一切将回到创世以前，所有的原子将会瓦解，最后呢，整个宇宙都消灭了。在宇宙中，只有一种生物会存到永远，那就是人。因为最终，神最看重的就是人。任何其他创造物都只是为人提供的一个世界，让人可以赞美，可以感谢和荣耀神。这个世界就是展示神奇妙的能力、智慧和聪明的一个平台。当然，宇宙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确彰显了神的荣耀，以至于人类为此荣耀和尊崇神。但是最后呢，全部都被烧毁了，只剩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最终呢，只有人是三位一体神的关注点，只有人是三位一体神内在位格相交计划中的产物。像动物一样，人是一种生物啊。简单的说，就是人能动，有知觉，神赋予了人生命的气息。第二章的七节说，耶和华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动物也是这样，创世纪第七章二十二节说，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这包括了动物，他们是活的，有生命的气息。或者说呢，生物的标准就是能够感知世界的物种，这不是植物。动物有知觉，能够移动，当然人也一样。但是人和动物的相似点呢，到此就结束了。三位一体的神已经划定有一种生物与万物都不同，更无法进化。关于人呢，这里我提四种特征。第一种很明显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圣经重复的讲到，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形象和样式那是同义词，在希伯来语中这两个词的意思没有区别，仅仅是为了强调。在希伯来语中这种方式表达的很常用，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说的是一回事。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里是再一次重复，总共重复了四次。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什么意思呢？ 不管这意味着什么都非常重要，因为不管什么意思都表明人的不同，神将我们和万物区分开了，甚至将我们和最高级的有知觉的动物也区分开来。这一点很关键，这个回答呢，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人是不能进化的，人不能进化成神的形象，人也没有这样的基因，不是你能在染色体里面能够找到的东西，也不会在 DNA 中出现。什么是神的形象呢？希伯来语形象词根的意思呢，为雕刻或者是砍掉。换句话说呢，人在某种程度上是神的碎片，人被塑造成像神的模样，人以一个高贵的方式被造出来，你们甚至可以说人被雕刻、被削减、被塑造的像神了。朋友们，这个意思呢是说我们被造的具有天国的样式，也就是说我们是以神圣的方式被造出来的。再深入的说一下，这就意味着我们被造具有永恒的模样，不同于其他任何的被造物。在这个时间空间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一种被造物能和人相比。我们的确有和其他生物相似的特征，在神的设计中，我们都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我们必须要有和这个环境的生物相似的特征。我们和植物有特定的生物互惠，不是吗？我们产生出二氧化碳，植物呢，产生出我们需要的氧气，我们和植物有互惠关系，因为我们以植物为食，我们和动物、和水、太阳、月亮和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有互惠的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融入生态环境。我们由相同的元素构造的，但是我们不是高级进化后的猿。人类有非凡的特质，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塑造的。人在本质上不同于动物，比如我们有自我意识，动物能感知，但是它们没有自我意识。动物能感知并且对环境做出反应，但是动物不知道思考啊，比如啊推理啊，啊抽象思维啊，动物都做不到。这一点呢是得到反复证明的。又比如对美学和美的欣赏啊，情感的感知、道德意识和道德良知啊等等，动物都不具备。人呢有一项特质超越了所有其他的生物，那就是人有神的形象。这表示人可以和其他人建立起亲密的联系，尤其是和神自己。人可以认识神、爱神、顺服神并且敬拜神。神形象的核心可以总结成一个词，个人。我们是个体的，我们在互相关系的基础上生活和行动，我们明白什么是友情，什么是爱，我们可以理解和交流，也理解什么是交谈，我们可以和别人分享思想、分享态度、分享想法、分享经验。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人的时候他立刻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形象是个人性的，人只有在互相关系当中才能够正常活动，拥有神的形象就能和他人建立起个人关系。最重要的是和神有个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明白，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这一句话，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神告诉我们，他是一位处在关系当中的神。然后神照着他这个形象造了我们，所以我们呢也是活在关系当中的生物，这就是关键。神的形象是人建立个人关系的能力，神自己从来没有以单独的、孤独的、孤单的个体存在过，他一直存在于一个家里，他是父，第二位是子，第三位是圣灵。公元四世纪的圣亚他那修经常说，没有子就没有父。人格起源的惊人奥秘是一位神，他以三个位格为一个主体或者实质或者本质或者现实的方式存在。神的一个实质、一个本质、一个本体都和位格相关。当神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他造我们是作为许多个体而存在的，就是他基于关系创造了我们。我们作为人有自我意识，因此人有能力在关系当中存活。如果我只是个动物，我甚至都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怎么可以感知其他人呢？但我是一个人呢，我知道自己存在，我知道你存在，我也知道神存在。神的称谓是复数形式，神以三位一体关系的形式而存在的。我是神为关系而造的人，这就是人的本体或者本质。人有神的形象，人拥有人格和关系。这里也涉及到一些伦理道德，我已经说过一些提示了。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人，我们呢有道德特征，知道对错，我认识什么是品德，是正直，是罪，是圣洁，我也知道什么是悖逆反叛，我有能力做对的事，也有能力做错的事，我可以和天父有圣洁充满爱的关系，我也能够认识神，认识基督，认识圣灵。作为有着神形象的人，我能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作为一个人，这一切都是真的。在肉体形象上，我和其他的生物相似，我由血肉组成的，身体中有和其他生物相同的元素，有同样的原子物质，同样的元素构成。但是我和动物的区别呢，在于我不能看见的那一部分，在我的 DNA 里找不到这一部分，也不在染色体里面，这是隐形的，是让我像神的真我，有能力和他人和神建立关系的那个真我。有一个问题呢，持续了几个世纪了，就是人的身体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吗？不是，至少不是照着神最纯粹最真实的形象造的。我不想做哲学上的细微区分，我们呢只是尘土，也将归于尘土，这一点就不像神了。但是我们的人格是永恒的，这一点呢又像神。我们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享受和神之间亲密的个人关系。尽管我们的身体没有完全传递出神的形象，然而身体的确作为一个载体，可以让神的形象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彰显。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身体，我就很难和你有关系了。在这个物质世界中，我的身体就成了我彰显神形象的载体。 奥古斯丁曾经说，人的身体和他理性的灵魂相适应，不是因为他外表的特征，他肢体的结构，而是因为人可以挺身站立，能够向天凝望，眺望更高的地方。约翰加尔文他也有同样的感受，神让我们可以直立行走，这样我们可以和每个人面对面，也可以向上观看，面对他。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能与其他个体建立关系的象征。身体不是神的形象，但是身体是一个载体。亨利·穆里斯也是这样想的，他写道，我们只能说，尽管神自己没有物质的身体，他却设计创造了人的身体，让人的身体正常运作，就像他自己没有身体的运作一样。根据《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一节，即使没有物质的肉眼、耳朵、鼻子、手和嘴，神依然可以看、听、闻，他可以触碰，可以说话。还有，当神有意要显现在人面前的时候，他就以人体的形式出现，就像《创世纪》第十八章的描述一样。天使也一样，天使是灵，但也有几次他们以人体的样式出现过。莫里斯说，人的身体是奥妙的，所以在某些时候，神可以透过人的身体彰显他自己，这是很合宜的。神在设计人的时候肯定考虑过为人造出身体，他没有把人设计成像动物一样，而是一个有着直立姿态的、面孔向上凝视的人。这个人能根据心情改变面部表情，有大脑和舌头，能表达符号性的语言。当然，神也知道，时机成熟的时候，甚至他自己也会变成一个人。在那一天，他会为他的儿子预备一个人的身体，他会有人的形象，就像人根据神的形象而造一样。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人格、关系、是非感、道德感，这几个因素对于我们而言都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和神的关系。顺便说一下，这里使用单数和复数的方法呢，非常有意思。第二十六节，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人这个词呢，在英语里面是单数，神却使用了一个复数的代词，他们。我们要造人和使他们。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在这里呢，人是单数。人这个词呢，从此既可以指向单数，也可以指向复数。人的确指向人类。神创造人类，但是他是通过创造第一个人来创造的人类。接的是一个女人，而一男一女两个人通过繁殖生下后来的人类。人的确也指向单个的人，就像第二章展现的那样，亚当是最先被造的，但是亚当这个名字指普通的人，就包括男人和女人，所以这里会使用他们这个复数代词。我们在第二章里看到神对人类独特的创造，首先是亚当被造，然后他为每个动物命名。有人说啊，神没有在亚当为动物命名完毕之前 就造一个妻子给他。那原因很明显，他不用听第二个人的意见了。我就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了。或许两个人会让这个命名的过程更加缓慢啊，有不同的意见，有争论呢等等。我这样说呢，这跟女性本身没什么关系啊，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好，我们回到经文上来，然后呢再做一个总结。这里呢还有很多要讲的内容。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之所以能说他们的原因呢，就在第27节的末尾。因为这里的英文表述是神造了人，接着说这是他造的男人和女人，这就把我们带到第二个要点。我想呢或许下一次再讲比较好啊，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我还是先告诉大家有关人类受造的四个特点吧。首先，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这是首要的一点。受造的人具备人格以及建立关系的能力。第二，人被造是做地上的王，来治理管理其他的被造物。第三，他被造呢，是作为人类的繁殖者，人要遍满全地。第四，人被造是要满得一切丰硕富足的恩惠，要远超过动物。最后一个特点，如果你谈到人格或者人性，就不免要谈到关系。请仔细听，你我必须用语言来交流，对吧？如果你只是咕噜咕噜发声音，那怎么能够建立关系呢？但是如果你能够清晰地说出，哎，我正在试着和我的丈夫处理关系呢，那你就是在使用有效的语言形式了。关系是从沟通而来的，对吧？动物就没有这样的关系，它们没有自我意识，没有人格，也没有关系。无论动物做什么，都是凭着本能，它们一生的目的就是食物和繁殖存留。但是当你谈到人类，你就会发现人类有语言能力，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我几个礼拜前就跟大家说过，在新闻周刊里面呢，有一篇文章专门讲到科学家是如何竭尽全力都没有弄明白人类是如何能够进化出使用语言的能力。人类能用语言进行抽象的描述，也能够抽象的推理。语言学的研究证明了，像奥勒和安德尔这两位语言学家所说的，他们说显而易见，只有人类经历过独特的设计，可以掌握一系列的语言体系，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上5000多种语言的语言体系啊，的确有意思啊！世界上有差不多5000种语言，只有人类可以掌握这些语言。你可能会问了，哎，那么海豚呢？你说跳，他们不是跳了吗？海豚并不是因为你说跳，他们就跳的。他们不能抽象的理解你的话，他们听到那个声音组成的单词，他只会意识到，哎，这个声音呢，代表着只要跳起来，就会有鱼放入你的口里了。这就是海豚学会的条件反射吗？奥勒和安达尔说，在人生的某些阶段，词汇学习学的速度非常快，人可以非常精确地掌握概念。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人脑中的互相联系的词汇意象体系啊，已经都非常到位了。用专业化的语言来说，就是一个人的大脑进行抽象推理的时候，需要运用已经学得的语言来推理。我们从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到了，不是吗？孩子学习说话， 开始掌握语言交流的复杂性。Noam Chomsky 是一位伟大的犹太语言学家，他证明了任何一个人与生俱来都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他证明，即使是高等的猿猴，也无法应对数字体系或者空间的抽象性，或者是应对任何抽象的表达体系。乔姆斯基在别处也说过，他说啊，最初人脑中就存在的结构，以及人类思维的深层结构，使得人类存在不变的普遍语法。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可以将现存的任何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现存的语言，因为语言的结构要素都是一样的。实际上，人的语言就是神形象的一部分反应，好让我们这些关联性的人类可以互相联系。Noam Chomsky 关于人类语言独特性的研究非常具有说服力，甚至呢，他在进化论圈子里都是不受欢迎了。进化论者已经把他标记为创世论者，但是他本人呢并不承认。和猿猴和其他的生物不同，人类对语言的掌握能力是人通向永恒的一扇门，这扇门通往神的同在。这个要求我们认识到，人是按着天上的样式被造的，我们被造是为了跟彼此沟通，也是为了跟按他形象造我们的造物主沟通。奥勒和安德尔写道，我们的语言能力不可能源于我们有限的精力，如果永恒的时空可以倍增到无穷远，物质世界依然无法解释人类为什么能运用语言天分轻易构想出所有抽象的概念，这实在惊人。只有一位能说话的神，才能造出能说话的人。神能沟通，所以我们才能沟通，所以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好了，我们下一周呢，会讲剩下的几点。人类是地上的王，是生命的繁衍者，丰盛祝福的接收者。主啊，我们感谢您将您话语的大能赐下来，清除所有不幸的人给我们带来的混乱和困惑。您的话语是清晰的，我们为此而向您献上感恩。我们要在每方面都信靠你的话语，我们承认您是创造主，你创造了一切，跟你在经文中所描述的一样，你让我们跟你有关系，你为自己而造了我们。我们在跟你建立关系之前，我们都是茫然不安的。感谢您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您，也可以彼此认识。感谢您把我们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安放在个人关系里，但是最好的还是我们得以和您，我们的创造主和救主建立了关系。我们很荣幸，很蒙祝福，我们也很感恩。这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